就跟一个姊妹来分享哈。那我们可能现在已经很适应这个 Zoom 的机会了，然后呢，我们可能很快呢又要回到教会里聚会，我们就会想念我们在这个 Zoom 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间真的过得是很快啊，我们看到听到消息好像我们这边的有些海边已经开放了，所以这个世界呢，在我们的周围呢总是不停的变化。那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我们通常是不喜欢变化，我们喜欢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那就像这段时间我们所学到的哈，我们的神总是使用外界各样的环境，然后让我们来学功课。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里边学到他美好的功课。那我今天呢，我要接着给大家来分享哥林多后书3:1-13的经文。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那里，等会我也可以给大家来读。我前段时间呢就一直在分享哥林多后书呢，其实保罗跟我们面对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就是难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事呢有了巨大的难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哈，那这段经文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先来给大家读哥林多后书3:1-13。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成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圣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保罗呢，在这章里呢，又讲到他的侍奉。那很大的一部分呢，他又为他的侍奉来辩论。那保罗这里辩论的焦点呢，是旧约律法下的侍奉和新约圣灵里的侍奉。那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呢，总会面对各种异端的挑战。那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那异端的危险呢，就是很像真的。它表面上呢，好像跟你是相同的福音，但是本质上却是假的。那使徒行传15:1记载到呢，在早期的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呢，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目前呢，在哥林多教会呢，这种守律法才可以得救的犹太主义异端呢，又卷土重来。那哥林多教会呢，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危险，面临着这些人的掠夺。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其他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描述的风险。在哥林多后书2讲到说，为利混乱神的道。然后4:2说，不行诡诈，妙讲神的道理。就是有人在行诡诈，在妙讲神的道理。那第10讲到说，那自荐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有拿着推荐信，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然后11讲到，强迫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这是讲到他们去教会的迫害这些行为。11又讲到，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们外表上还好像还是很有权柄，然后讲着旧约的律法。那这里保罗描述的呢，都是指向异端。所以哥林多教会呢， 就在这个危机当中。今天当我们读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也正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危机呢，然后保罗把它记载下来，就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神的话语。在这章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如何看待我们新约基督徒的侍奉。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圣灵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啊，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主啊，也明白保罗心里的迫切，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加在新约你的儿女、你的百姓身上的，啊，分配给他们的侍奉是何等的有荣光，是吧？愿你圣灵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下边，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也把你的话语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三章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会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成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有人质疑保罗的资格不够，有人拿着更有名望人的推荐信，说他们更有资格、更有权威。那保罗这里讲到呢，他有更好的推荐信，就是哥林德教会，他所牧养的、开拓的这个教会。那在旧约出埃及记呢，神单独在西乃山上呢把律法赐给摩西，那律法有600多个规条，然后其中的十诫呢就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放在约柜里边。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它提到石板的时候，它是指旧约的律法。那即使以色列人呢熟知这些律法，他们的历史呢证明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律法就是只能管外面的事情，律法人告诉说你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却没有给出力量来改变内心。我们努力去执行律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情况反倒更糟。所以罗马书七章保罗讲到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深知旧约的律法，他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条去行的时候，但他在圣灵的新约的光照下，他知道他行不出来。那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在5年级的时候，那我表现很好，我学校的各项活动我冲在前面，然后我也很爱劳动。那老师呢就给我分配了一个职位叫劳动部长。有一年呢，那是在小学，学校开这个整个学校的会议，然后呢就把我叫上去给我分配一个劳动部长的职务，你看我是表现挺好，所以有的奖赏。但是有一次呢，我们这个班级里，然后谁先写完作业谁就离开，然后每个人举起手，老师看到你作业，完成了，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吃饭了。然后我举起手，老师一直就没有来点我的名。那我在那里就很气愤，我说这个老师怎么是这样子呢？是故意不让我回家吃饭吗？然后很多人其他都走了，然后我就站起来把这个卷子一摔，然后呢骂骂咧咧的就离开了教室。当后来回头，我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很惊讶。其实对我来说，我今天还记忆很深刻，那是我还在很小的时候，那我平时的表现都不是那样，但是那天呢就突然爆发。那今天在圣经的光照下，你会发现，在你心里头有一个很深的隐藏，那就是那个罪人的你。那也可能你说，那是你的年龄很小，你没有这个，忍耐力、定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平时好像表现都很好的，但是有时候一件事情触发了你，你就爆发了。当爆发完成之后，然后你回想你自己，你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你。那我跟风晶姊妹，我们也有吵架的时候，然后我说出的话，我会后我想起来，这怎么可能是我自己说的呢？但是那就是隐藏在你肉体中的那个罪人的你。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临前呢六章呢曾记载，哎，说哈，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人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保罗说什么呢？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长胜、称义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如何改变的呢？发生在里面，圣灵用神的话改变了他们的内心，所以呢，就是把真理呢写在他们的心板上，然后他们的心在寻求跟随主，心的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看哪，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以西结书特别预言到哈，新约的基督徒又旧约的选民的不同。36章讲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看到哥林多人的改变哈，他们的曾经就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但是他们现在不是这样了。新约的基督徒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神迹，就像我们诗歌刚才所唱的，何等奇妙的神呀呀，多么大的神迹。那最近在家里哈，冯晶呢就给孩子做了很多好吃的，他上网找了一些食谱，都是我们平常不吃的，包括花卷、油泼面、包子。然后一看到这些好吃的时候，我就呀，然后冯晶说，你怎么像小孩子似的总呀呀呢？那我就是表示感叹，表示赞叹哈，这他怎么能做出这些好吃的呢？但是我们的心里有常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发出这样的赞叹吗？呀，我是如何这样成为今天的自己，神在我的身上成就的何等奇妙的工作。那三章三节呢讲到哈，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哥林多人的变化呢，神是借着保罗做成的，这就是神使用保罗的名证。这不就是保罗侍奉最好的推荐信吗？更重要的一点哈，这封推荐信的作者是基督，是用圣灵自己来写的。那前不久呢，有个国内的姊妹呢要读美国的教育学博士，然后让他要我为他写推荐信。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在服侍。那虽然是我在写哈，但是我知道神在他人生的道路已经写明他的信实的对他的带领，这位姊妹的忠心，然后神已经为他开辟装备提升的机会，我知道神已经为他写好推荐信，我只是按照神的感动把它写下来。我们找工作哈，都需要写推荐信。如果知道神为你写推荐信，肯定你的忠心，为你开服侍的门，这对你来说是何等荣光的嘉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景象呢，不仅是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人生的工作上、职场上，你对神忠心，神会为你开道路，神会为你写推荐信。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哈，我们首先要寻求神的肯定，然后呢自然就会有人的肯定，但是也可能没有啊。那如果没有人的肯定的话哈，那我们可能就变成这个末世的先知了。我们在旧约中看那个圣经哈，那个末世的先知他们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对君王对国度的预言哈，没有一个人来赞同，甚至迫害他们。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顺序颠倒过来，我们也像保罗这里所讲到的假教师，他们拿着人的推荐信，为着人的嘉奖而来。那第一位以色列的王扫罗就是这样，他为了讨百姓的欢喜，然后他就被神拒绝了。那如果我们反过来，那人生将是何等的可悲啊！你如何可以向神交账呢？ 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保罗这里的角色哈，保罗像一关笔一样被神使用，只要他被神握住，就能写出奇妙的篇章。我们允许神握住我们吗？如果我们允许神可以随他所依握住我们的话，我们的侍奉就很容易，因为神所求我们的就是顺服愿意的心。你觉得你可以被神握住吗？那我们回想自己，我们的人生中的成长和侍奉，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向你求，然后呢，神一抓我们，同工一安排我们侍奉，我们唰一下就跑掉了。那这章的重点呢，保罗就是讲到他是新约的职奉执事，讲到他的侍奉，这也是每个基督徒哈的人生使命。神把他的选民从埃及带出来，就是为了要侍奉他。主为我们死，让我们为他活，是为了侍奉他。如果你的人生是来侍奉神，可以改变你的内心，这同时呢，神也给你的人生写好推荐信。那我想你去到天家的门口的时候啊，天使都不会拦你，这是何等的荣光啊。我们先来再看第二点，三章四节讲，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里呢又特别提到一组对比，就是字句和经意。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不是讲解经的方法，是字面解经呢还是灵异解经呢？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什么是灵异解经吗？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耶稣不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吗？有一个大驴，有个小驴嘛哈。那有人用灵异解经的方法就是这样解的。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代表上帝的话进入人的灵魂。然后这个驴呢，大驴呢，就是代表是旧约圣经的信息。然后留驴驹子呢，代表是新约圣经的信息。而没有人骑过的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上帝的信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解释是看起来还挺有道理哈，但是不是圣经所讲的。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哈，其实今天那我们很多人仍然有人用灵异解经。那有人说保罗也用过哈，保罗在加拉太4章20节讲到哈，两个妇人代表两约，一个是夏甲代表旧约，一个是撒拉代表新约。圣经中有的地方也好像用到灵异解经，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哈，那是圣灵给人的启示，然后是写在圣经中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哈，我们在传讲信息，在对一个公开的场合，我们没有办法用灵异解经，因为这个太主观，也是个人的经历，并且会来带来错误。如果是你个人的领受呢哈，给你个人的感动呢，那这个还好。但是呢，我们用灵异解经是有很危险的。经意呢代表恩典下的福音，生新约中的圣灵。那很多译本呢就直接就是讲圣灵。那字句呢是指在石板上的旧约的法律规条。所以呢保罗这里讲新旧约的对比。保罗讲他服事所依靠的能力是圣灵，不是旧约的律法。因为一个带来死亡，一个带来生命。哥林多人生命的改变是这样。保罗自己的服事的能力，生命的成长，他也是如此经历的。所以保罗说，字句叫人死，律法彻彻底底的确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感到我们里边的罪恶感、罪疚。然后圣经讲，罪的工价就是死。他让我们知晓即将面临罪人审判的绝望。刚才我们讲哈，保罗说在罗马书7章说，我真是苦啊。那紧接后面的经文他是怎么讲的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然后后面还加在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自己会很软弱哈，那保罗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知道他信主跟随耶稣的主旋律是自由得胜，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主旋律。你知道保罗他很有学问哈，他的老师是犹太人最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然后在加马列门下呢，他按照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相当于保罗是犹太人的哈佛毕业。然后新约书信有21封，保罗就写了13封。新约提到34所教会，保罗建立了就7所，其中也包括罗马教会。那有人说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大的一部分就继承了保罗开拓教会的这份产业，得益于保罗。但是保罗怎么评价他自己呢？保罗讲到，并不是我们能自己能承担什么事。保罗讲到他服侍的信心是出自基督，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能力出于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起为保罗的侍奉加力和授权，然后保罗谦卑的归荣耀于神。保罗讲的都是实情，如果没有神的大能，保罗不会有迫害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人成为一个使徒，然后他也不可能由一个死亡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得胜的生命，也不可能被那么多的教会被建立，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认识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得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他知道讲的说他今天的劳苦也是神的恩让他可以这样。那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在恩典上，在保罗的教导上，他们走得好好的，但是呢，现在假教师的进入，他们突然面临了新的危机。这种危机的严重性呢，就是他们要离开生命之道，走向死亡之路。哥林多人呢，他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然后呢，他们现在又来寻求靠肉身来成全。我这两周较忙碌一是呢，我这一学期我选了一门网络的课程，然后我要写期末论文，这个是很花时间的。二呢，我是要写出这篇讲章，这个讲章呢，我就准备好久了我觉得比较难写，因为太抽象了。所以这两个都要赶时间，所以我每天早晨呢一醒来想到的就是这两件事情。通常我早上会有祷告的时间但是一忙起来呢，我先把什么时间挤了，我就把自己的祷告时间挤了。但是呢，当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他也提醒我不要靠自己，要仰望主，依靠圣灵的能力。生命的改变呢，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由死亡到生命，谁可以做到呢？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是常常试图靠自己去改变他人。想想我们其实很多想法，我就想改变配偶，改变风景，让风景按照我的想法去行事，改变我的孩子，让孩子怎么样的可以乖一点，或者按照我的预言去长大。但是我们发现不起作用。我们是需要帮助他们，也需要引领，但是他如果他就是不变的话，会发现我们学到一个功课，结果我们发现神用这个功课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要先改变，学会接纳，然后呢，你必须去学习智慧，然后变着法的引领，然后最后发现就是神改变了我们。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祷告，祷告，再祷告，谦卑，谦卑，再谦卑。我们就是太容易靠自己，我们也太会骄傲。作为新约的服侍我们本不具备这个能力和资格，但是这里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因着基督乃是出于神，乃是凭着圣灵，他把他的恩典和大能托付给我们，这是何等的荣光！这样的荣光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挣来的，却是他加在我们身上的。 这是我来分享的第二点。那在保罗下面的七至十一节的经文呢，保罗详细的比较了旧约律法下的侍奉和新约圣灵里的侍奉。保罗比较的重点是新约的侍奉，我们今天的侍奉比旧约的侍奉有更大的荣光。那我们看，首先来看第一个，生命的侍奉比属死的侍奉更有荣光。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静静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却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出埃及记34章讲到，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呢，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有伟大的服事，律法由摩西而来，因为有了神颁布的律法呢，以色列得以成为信仰唯一真神的民族。在耶稣到来之前呢，神借着律法呢，把他的百姓保护起来，就是他们在孩童的时候受管于这个律法的世俗教学之下，然后律法呢，也把神的圣言保留下来，让我们今天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律法并不是敌对神的，保罗并没有否定律法的功用，律法的一点一划都没有废去。保罗呢，这里讲到哈，是新约的侍奉和旧约的对比，所以保罗这里呢，他也没有否定旧约律法下侍奉的荣光，圣殿献祭祭祀。摩西是少有的与神面对面认识神的，谁可以像摩西这样呢？以色列人都羡慕他，摩西的侍奉大有荣光。但是即使是这样呢，律法也不能给人救恩，人不可能靠着顺服律法得到拯救，律法的规条不能带给人生命的改变。所以摩西的侍奉能属于属死的执事，如果属于死的侍奉都有荣光，更何况我们今天给人生命圣灵里的侍奉呢？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参加弟兄姊妹的葬礼，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在美国参加过一些弟兄姊妹的葬礼在那个葬礼上，我们甚至还有说有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死去的人他安息主怀回天家了，那有一天呢，我们会再见，我们带着盼望，带着感恩，然后用神的话语呢，去回忆过去，去盼望未来，给我们安慰和激励。所以你参加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的葬礼，那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不信主的人葬礼会如何呢？在国内的时候我去殡仪馆去参加过葬礼。我们教会姊妹的先生去世，那我们按照基督徒的仪式来给他举行葬礼。国内的这个殡仪馆是非常大的，在深圳有非常多的厅，然后每天非常的忙碌。那里举行葬礼的呢，绝大多数是不信主的。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你会被深深的惧怕和绝望所笼罩。为什么呢？你想象那里场景，他们烧了很多纸钱，做了很多纸人，然后头上扎着脑袋上围着这个白布，甚至也穿着这个葬礼的衣服。那里没有安慰，没有盼望，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感恩盼望的诗歌。人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样来说话，被绝望和惧怕所笼罩着。当你到那里参加这样的一个人的葬礼的时候，你甚至想要赶快逃离。那我很感恩我有这样的信仰。平常呢，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我们的侍奉有多大的荣光，甚至我们难以察觉信仰的力量。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拿着那解开死亡的钥匙，打开的门是通向天家。基督的真光要通过你传达出去，去解除人的恐惧，告诉人永生。你甚至想在那里抓住一个人，告诉他说在基督里你可以越过死亡。生的荣光战胜死的荣光， 因为死的荣光说，你必要死在过犯罪孽当中，但生的荣光中有大光照亮坐在黑暗死因幽谷的人们。我们今天是在圣灵之下的服侍，带给人生命，因着这点呢，我们就比摩西有更大的荣光。想象一下，你如何敢同摩西比较呢？但是保罗就在这里比较了。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律法是用来定罪，它像一个镜子一样，让你知道自己有多丑陋，多么的无可救药。律法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不能靠着律法洁净自己。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最近网上有个新闻哈，有一个8年四进监狱的偷电瓶车的人，最近在网络上成了网红。那这种人呢，如果在国内待的话，你会知道他们是很可恶的。因为通常骑电瓶车的人呢，收入都是很低的，一个电瓶车啊10000块钱以下，他们就靠着这个电瓶车送外卖，然后那个做他们的业务。如果没有了电瓶车，那在一个城市交通发达的地方哈，对他们的业务的话简直没有办法开展。那对他们说，他们要买一个电瓶车的话哈，那花费的这个费用哈，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但是呢，就有这么样一个贼，他专偷电瓶车的电池，并且都是好的电瓶、好的电池来偷。那电瓶车的核心的部件就是这个电池。这个贼呢，偷了1000多辆，然后他4次被抓进监狱。那你觉得说，他被抓进监狱，他出来他不应该改得更好的吗？没有，四进宫出来还是照样偷。那警察对他说，你出来好好哦，做人找份工作。他为什么在网上成网红呢？他说打工这辈子是不可能的，看守所里比家里舒服，里面都是人才，这些贼进去呢在里面交流经验，所以出来呢他们作案更猖狂。我们常常看到的新闻，有人刚一出监狱就犯事，当天又被抓回起来了。所以你就知道靠着律法，靠着规条，人的内心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不认为偷窃可耻。如果我们把律法说，你管得再严点，你偷一个电池，我就给你关你一辈子。但是你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内心。他是因为惧怕不偷，他不是他的贪婪，那个心仍然没有改变。但是神的最大的礼物呢，是借着我们相信基督，把义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典，义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哥罗西书讲到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由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律法上那些让我们感到绝望的罪证，我们曾经所犯的那些恶行，基督都给挪去了，加在他的身上，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说我们可以是自由的，我们没有罪疚，因为我们的罪被基督所担当了。一个新约恩典的侍奉者和一个旧约律法下的侍奉者，你要哪个来服侍你？你不想要一个成天追着你，告诉你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然后一做错了就告诉你做错了，我要罚你。我们知道做父母的很多的父母就是成天追着他的儿女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你要这样改。但是你发现你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不能改变他。那以色列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呢，他们就是行不出来，他们屡屡跌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那过去呢，在我们心中那些无所谓的事包括撒谎、淫乱、嫉妒、骄傲、论断，今天你自己再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你的心不责备你吗？难道是你因为被人抓住了、被人看见了、被人逮住了吗？不是，因为里边的圣灵在向你说话。 他让你知道这是恶的，你要讨神的喜悦，他让你在心里厌恶这等恶事。所以说保罗说，定罪的执事有荣光，摩西是有荣光的，旧约的祭司、君王、先知，他们在律法下服侍那一代人，那称义的执事的荣光就越发大了。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借着相信基督，把圣灵引入人心，然后圣灵把义人的地位和圣洁带给人，那当然就更有荣光了。律法主义却不想接受这份恩典，他们还想自己行出律法的要求。所以加拉太书讲到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当律法下的侍奉和新约恩典下的侍奉比起来哈，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所以两者呢几乎没有办法比较，相差太悬殊。旧约律法下的侍奉呢都算不上有荣光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约的侍奉无可比拟性，而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你在神所赐的超越旧约荣光的侍奉中，你是其中的一员，你在那里侍奉。十一节也讲到啊，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第八节讲到，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却的。然后十三节又讲到，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摩西同百姓讲话的时候是没有带着帕子的啊，你回去继续读圣经哈。他什么带上帕子呢？他讲完了话他就带上了帕子，在出埃及34章33节。通常我们认为啊，摩西一下山就把帕子带上，而不是他给百姓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带着帕子的。然后为什么讲完话才带上帕子呢？那保罗这里解释到，他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看到他在脸上的荣光是如何渐渐褪去的。那保罗这里的比喻呢，是旧约的律法的侍奉正在被废除，那他的荣光正渐渐过去。那在十一节中，那若那废掉的荣光是 is passing away。 保罗的那个时代呢还是新旧约交替的时代，所以当耶稣来了之后呢，摩西的职分已经不需要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所以律法下的侍奉没有了，包括祭司、献祭等。格林西书讲到，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来了就都实现了。虽然犹太人呢现在还生活在这个律法的体系下面，后面讲到那是他们的心刚硬，他们靠此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我们这样的一个年龄哈，我们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精力和事业呢都不如从前。那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呢，很多人呢还要格外的努力，想要再兴旺一下，再成功一下。有些人是可以的，那他做得很好，但是呢无论如何都逃不过达到顶峰开始走下坡路的趋势。我们的人生哈，那事业、精力、智慧一个顶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是一个 U 型。我是指上在这个世上的哈，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你有一个伟大的事业在走上坡路，那就是属灵的侍奉，永生的荣光。那你说圣经讲到说，身体渐渐衰残，然后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样的一个侍奉呢，你往里边投入多少都不算为过的，时间、金钱、坐在基督身上都被纪念。就像庄长老刚才所带领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你要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侍奉放在一个首先的位置，这是你人生最好的投资。我们今天的侍奉是长存的侍奉，侍奉的果效将要存留到永远，侍奉要直到基督的再来。而旧约的侍奉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你我的侍奉走上了神家的历史的舞台。旧约的侍奉已废掉还有荣光，那更何况你我的侍奉呢？ 那律法主义呢，就是还是要回到旧约里边，他把想把新约和旧约混在一起。但是保罗这里的辩论就是，我们已经有大荣光，并且还要荣上加荣，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到那正在消失荣光的旧约的律法下面的侍奉里边呢？你是否知道你的侍奉有长存的荣光？因着这点，我们和保罗一样有更大的荣光。我们就来看到那保罗在这章的在这段经文的有个稍微的结论，是在12节和13节。那前面呢，我们看到新约的侍奉是由神来推荐，由圣灵来加力量，然后比旧约有超越的荣光。然后12节呢，保罗呢有一个稍微的结尾，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荣光的盼望，未来那大荣光显明的日子，主耶稣要再来，然后我们要被提，然后他要作王一千年。当基督皇家的仪仗队走过来的时候，你要在其中。我不知道我如何表达得很清楚，但是神呢，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个荣光，看到这样的一个荣光的影子，一个线索。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个荣光是真实的，是神呼召我们在侍奉他，他要我们可以，要我们大胆的前行。虽然这个荣光现在还模糊不清，还没有办法更具体更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那荣光，再来的荣光就要近了。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在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聚集？我们为什么在难处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小组要拼命的在一起聚会，我们要肢体的连接，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谨慎祷告？因为他把那荣耀无比的日光赐给我们，在前面在等着我们。哥林多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挫折和难处，哥林多教会面临非常大的难处，淫乱的罪，假使徒异端对保罗的猜疑，质疑他的权柄。但是保罗当讲到这样的对比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侍奉有这样的荣光，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他就格外的大胆的讲说。他的眼睛不是往下看，他的眼睛是往上看，他的眼睛不是往近看，他的眼睛是往未来看。他不是看人，如果看人他就早已丧胆了，他是看神。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大的难处，今天这个世界呢，他不会接受你是有荣光的，他认为基督徒是一小群人，他会受到世界的嘲讽和排挤，他不认为这个是世界的解决方案。然后今天当你来到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很有荣光的侍奉，对不对？你希望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是生命的改变是长期的，教会的侍奉呢，就是不会立马见果效，然后相互之间呢，这个生命的破碎和碰撞呢，有时非常痛苦的。而相反呢，这个世界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感。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更愿意参加社会的活动，而不是愿意参加教会里的，这是我们目前的难处。但是呢，新约这侍奉的荣光也是急迫的，他没有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待停留享用你这个荣光的时间，因为在最大的荣光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光，这是关乎生死。当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末世的时代，当以色列复国，那无花果树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最后的荣光要近了。那不需要我告诉您选择哪一个，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师，世界之子总以世界为师。那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刚 如何选择。然后我觉得一个实践对众人的鼓励哈，就是哈，我们要彼此鼓励相互之间的侍奉，不要彼此泄气。我们需要彼此格外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单打独斗，侍奉是肢体的，越委身的弟兄姐妹，我们越需要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保罗有个侍奉的团队，我需要侍奉的团队，你也需要。而掉队的呢，往往是那些单打独斗来侍奉神的。那如果你是教会的新人哈，那现在就开始投入到侍奉当中，你会借着侍奉成长。那我很感恩的是呢，我们教会有很强的服侍的团队，那服侍的比例，如果你去大概评估一下，你是很高的。服侍的比例呢，其实占我们教会的大多数。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处哈，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理年龄是都在从成人到长青，就是我们都要进入老年了。但是我们的服侍能否长青呢？我们需要被更新，在侍奉当中预备我们的灯油，等待基督的再来，而这是迫切的。所以三章十三节讲到啊，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今天呢，我们不需要遮挡，因为这个荣光是不会褪去的。我们不需要隐藏，不要装着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主的荣光需要被人看见，他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就拥有最好的宝物，品格上我们要谦卑，但是真理上我们不要自卑。你拥有最好的宝贝，然后却装作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在这个死亡和瘟疫的时代，我们可以服侍世人，因为唯有我们有解决方案，最终的解决方案，人生不死的疫苗。各个国家现在都花加大力气研究，但是呢，你我已经有一劳永逸的生命之道。那些有些人啊，他们有些人生的道理，然后他们就敢到处在外面张扬宣讲。我们有着人生的真理，但是我们却躲藏起来。保罗在他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当他看到神加给他释放的荣光的时候，他更加刚强壮胆。我们能否放胆行动传讲？我这里呢，我特别的用到侍奉，少用到服侍。我是想表明的呢，我们的服侍首先是对神的。当我们以爱和热情去回应神给我们的荣光，这是首要的。然后我们才可以面对服侍人的各样难处，可以胜过。所以起来，侍奉你的神吧，他已把荣光加给你。我们没有办法花上所有的时间来侍奉，但是侍奉的精神要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生活即是侍奉，不在所有的层面效法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随基督，没有真正的跟随基督。给大家一个实践的操练哈，每天早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最近呢，我也是常常问自己的哈。今天我可以做哪些事来侍奉神？我可以服侍谁？为神的家做什么？那昨天呢，我给一个弟兄打电话，那他比较忙碌，但是呢，他会跟我说哈，他说牧师啊，教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吗？那我就很感恩。他说如果需要我做的话哈，那你告诉我，我就去做。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随时预备好，我愿意在神的家里为到神，为到他人，我可以服侍什么。这也涉及到哈，我每天的一个时间，每天关怀一个人，也包括你的家人，问候他一下，问问他有什么需要，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特别的帮助他在神的话语上成长，看看他的哪些的想法不符合神的心意。当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喜乐和充实的，我们正在每天经历他的荣光。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语就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就打开我们的眼，然后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恩典。主啊，你愿意要我们的生命来委身，来跟随你。主啊，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你给我们的人生有个很大的托付。何等荣耀你的教会，何等荣耀主啊，你这些宝贝的儿女，我们在肢体上彼此连接，一起来侍奉你。主啊，愿你来坚固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仰望你，让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你，侍奉你，效法你儿子的脚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